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，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4号。我今年77岁，下面我把这些年学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正念才会强。得法25年来，不管环境多邪恶，压力多大，我从没向邪恶低头，一直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，这与我一直认真学法是分不开的。自从得法以来，我每天都坚持学法，尽管我看书很慢，但我也静心学法，用心学法。我由一开始不认字，到能读师父的所有讲法，也能看同修交流文章，期间是下了很多的功夫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让丈夫给我读法，教我认字，让儿子和女儿给我读法，他们也都受益。丈夫也得了法，儿子女儿虽然没有走进来修炼，也都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，都很支持我，他们也得了福报。女儿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，儿子读完了博士，都有很好的工作，在一线城市有车有房的。我们搬家到了一个新城市，我请师父加持，找到当地的大法弟子，就加入了一个学法点，参加集体学法。我很珍惜这样的环境，大家一起学法，一起交流，对自己的修炼提高很有帮助。但觉得每周一次集体学法有点少，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学法小组，这样每周就两次集体学法了。大家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好的心得，都一块交流。因为我老伴儿出现很重的病业，成了脑血栓症状，每次我都把他安顿好后再去学法，学两个小时回来再顺路买菜，一点也不耽误照顾老伴儿。后来看到老伴儿病业更重了，我们又回到了丈夫原来工作的城市。为了让我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，儿子就找了个保姆帮助照顾老伴儿，并且吩咐保姆说，我母亲只要能走动，上哪儿你也不要管她。这样我就有更充足的时间学法，看到同修交流背法，背法更能同化大法，保持好的修炼状态，我也开始了背法，这样就能更好地用法对照自己。二，向内修，过好心性关。刚到北京哄孙子时，我和儿子不在一起住。有一天，我买了4颗大白菜，骑着三轮车送去给儿子。我到他家后，电梯坏了，我背着白菜上了14楼。到家后，我说电梯坏了，放下白菜。看我累得满头大汗，儿子心疼我，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一顿。谁叫你买白菜？电梯停了，你不会扔了。我气得马上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哭，心里想，我这是学大法，不学大法的话，我能给你送上来吗？埋怨孩子不懂事，不感谢我还训我，我完全把自己当成常人了，越想越委屈，心口直疼。下楼后心想，可不能叫人看到了，擦干眼泪强忍着，忽然想起了师父在红银跳出三界中说的，不计常人苦乐，乃修炼者，不执于世间得失，罗汉也。我马上谢谢师父，弟子错了，心口立即不疼了。走着走着，碰到了四五个人，在街上干活，我就去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保平安，他们都接受了。2022年正月一天下午，保姆一边给老伴按摩，一边说，都是因为你跑里跑外的，我这几天都没顾得上给叔叔按摩。我心里想，这三天因为老家我外甥女结婚，我都出门，没让你给我做饭，怎么麻烦你来？我又气得心口剧痛，感到很委屈，就骑着自行车跑出去了，委屈的眼泪又止不住的流，想回家解释又没回去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我怎么又动了心？师父不是让我们遇到矛盾时找自己吗？ 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，心口也不疼了。回家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乐呵呵地和保姆说话。三，勇闯病夜关。一次大夫来我家给老伴针灸，看到我腿上的红豆，说我是脑血栓的症状，因为我家祖辈上就有血脂高脑血栓病，我有了怕心和疑心。接着我浑身发凉，腿也发麻，我悟道不对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我立即发正念否定，再加强学法，两个多小时就好了。前年我女儿叫我们查体，说为了发工资用，检查完说脑血栓了，血压低压160，高压200，女儿让给开些药，我没药，都退了。我认识到这些都是假象，我不承认。我回家后一直好好的，平稳地做着三件事。几年前我脚上长了个像鸡眼的东西，5年了不掉，疼得我忍不了了，就去抹了药，7天后掉了。这一关没过去，又来一关，结果从脚心处又长出了像牛皮癣的东西，痒得我难受，一抓就又淌血又出脓的。但我没当成病，就像上次我没过好关，这次是给我的补考，加大磨难让我过关。我找找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，一找还找到了好多心，不愿意让别人说的心，对老伴的情也没放下。老伴这几年只能喝高营养的流质食物，有时做点好吃的，看到老伴不能吃就难过的哭，有时又怨恨老伴，嫌他学法不精进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同时这里面也有妒忌心和爱面子的心，虚荣心，找出来我都要修去，我就多学法，多练功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，不长时间就好了，只是皮还有点发紫。四，讲真相救众生，兑现誓约。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，我也用心去做，不辱使命，兑现着誓约。一开始我们没有资料时，都是丈夫写在卡片上或不干胶上，我出去发和贴。后来我们联系到了资料点，我就去拿，也给同修送，也会和同修一块发资料。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晚上发了2000份，每人600多份，还有些不干胶，从晚上开始发，走了好几个村，一直发到了天明。因为那些是山村，路上崎岖不平，还有些石子，脚上磨满了血泡。到了一个电线杆前，我贴了一张真善人好的条幅，刷的放出一道耀眼的红光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我快发完时被一个小青年追赶，我想我这是干最正的事，谁也不能干扰我，我不惊不怕。他走到我跟前问我要干什么，我说要走亲戚。他问我找谁，我顺嘴说找个姓吴的，他说这里没有姓吴的，我说是新来的，他说他不知道，就走开了。谢谢师父，是师父为我化解了磨难。而另一同修被绑架，没守住心性，把我说了出来，抄了我家。我没在家，恶警就把我老伴儿绑架到了洗脑班，非法关押40多天。我还不知道邪恶抄家，我回家时明真相的邻居告诉我，你来的正巧，警察天天来你家，刚走了，你快收拾一下，赶快走。我拿了几件衣服就出来，正好门口有辆3轮车，我坐上去了车站，又坐车去了市里，找到一个理发的同修，先在他家住下了。过了几天自己就想去另一同修家，我刚走警察又追过来了。我就在这家同修家住了半年，以前只听说过他，不认识，一问才知道他姓吴。他家是个资料点，他们也是理发的，有2个孩子，我帮忙看孩子，我们一块学法，也一块发资料。在他家待了半年后，我和老伴儿就去儿子家哄孙子去了。到了一线大城市，我们也不忘使命，一开始也是由老伴儿写，我出去发，把写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的小卡片和不干胶到处发放和张贴，公园里、楼道里，甚至天安门城楼上。有一次我女儿拉着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，我们把不干胶都贴到了城楼上，一路发了好多小卡片， 我们也一路发着正念灭邪恶。到了天安门城楼，我大声地喊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。那个保安一开始没听见，后来惊觉我在众多的人群里，他也没找到我，我安全地走了。红孙子期间，我也请师父加持，又联系上了当地同修，我们有了资料，师父的新讲法和经文我们也都能及时看到。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发资料时，碰到一个十几米长的诽谤大法的横幅，我们就记下了。到了晚上人比较少时，我们拿着准备好的清除邪恶条幅的工具，老伴儿骑着自行车带着我。到了那儿以后，我们一人一头迅速拆了下来，我抱着，老伴儿带着我就走。我想如果有个垃圾袋装起来就好了。接着我的脚上就有个东西，我一看是个大垃圾袋，我把条幅剪了剪，装入垃圾袋，正好看到有个垃圾桶，扔到垃圾桶里，盖上盖就走了。我孙子上幼儿园后不用我们哄了，老伴又出现了严重的脑血栓病液，躺床上不能自理了。我和老伴就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在师父的加持帮助下，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当地的同修。这些年我不管到哪里都要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。同修为我找到了比较近的练功点，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。一次集体学法那天下了大雪，又化了一大半，路上很不好走。同修又在一个山上的果园里学法，好几里地，但我很珍惜与同修的学法交流。那天正好我女儿来了，但我还是去学法。出家门后看到很深的雪，化了的地方一走鞋子就陷进去一半。那天我还穿了双新鞋，看着弄脏了的鞋子有点舍不得，不想去学了。又一想，这么一双鞋我都舍不下吗？我这不是利益之心吗？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不想吃苦又畏难的心。我想起师父为度我们吃的苦，我马上打起精神，快步走了起来。一会儿有辆黑色轿车从我后边过来，到我跟前停住了，跟我打招呼。大娘，您去哪儿？我说去前边。他又说路挺难走的，我们顺路，上我们车来吧。我一开始还想拒绝，不想麻烦人家，后来一想，这也许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我得告诉他真相，我就愉快地答应了。上了他的车，我就跟他说，小伙子，你真是个善良的人，好人有好报，大娘告诉你件报平安的事。我讲了练法轮功之前我浑身有哪些严重疾病，到处求医也没治好，最后吃药都吃不进了。修炼法轮功后这些毛病都彻底好了，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无病一身轻，法轮功驱病健身的奇效，并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按照真善身修炼做好人。而江泽民看到有上亿人在练法轮功，出于小人妒忌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，为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，编造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。当初江泽民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的残酷灭绝政策，最后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，告诉他中共建政后不断搞政治运动，肃清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、迫害法轮功等，迫害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。人不知天治，天要灭中共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。他顺利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，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愉快地答应了，我也到了该下车的地方。我下车后对他说谢谢，他也说谢谢我，让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。我按时到了学法点上，同修还说下了这么大的雪路上不好走，怕我不来了。我就把路上的奇遇告诉了同修，他们都很兴奋，只要在法上师父给安排的就是最好的，也都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鼓励。学完法回家的路上，我刚走了不久，我又遇到了一辆红色轿车在我跟前停了下来，让我上车。我怀着感恩的心又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，弟子太谢谢师父了。 有一次我去坐公交车，刚跨上去一条腿，车门就关了。我赶快下车，我没生气，想可能又有缘人。我下车后，来了一辆面包车，在我跟前停下。我就问上哪儿，他说你上来吧。我就上去了，一看这人挺面善的，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给了他真相资料，我就下来了。又碰到一辆女司机出租车，我坐上车，他问我到哪儿下车，我告诉了他。我一路上给他讲着真相，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我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，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，以及善恶报应的实力及天理。他痛快地做了三退，我就下了车。我不想什么时候要专门去讲真相，而是随时随地的碰到人我都讲。来我家的维修工人我也一个没落，都给他们讲真相劝退了。我家保姆我不但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，待时间长了也给他讲大法的法理，他的脾气也比以前好了很多，和婆婆的关系和丈夫的关系也都得到了改善。在讲真相劝三退这些年中，除特殊情况，每天坚持讲真相劝三退，但与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今后我要更加精进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兑现誓约，多救人，圆满随时还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后的提升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。来到被法小组一年多了，能与全球大法弟子在一起被法和交流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。下面交流一点被法后的体悟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我经常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有很多同修都是通过被法提高上来的，这对我触动很大，我也要被法。自己被了一讲之后，感觉被法很好，但是有一点很苦恼，就是经常要看书，心想要是有人能帮我纠正该多好。师父看到我有这样的念头，就把我安排到被法的房间。在这里我真是受益匪浅，深深地感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修炼环境。从去年五月被法到现在，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了。同修说我变化很大，皮肤变白了，变年轻了。我就告诉他们，因为我被大法了。我在一个大会社上班，每天早上七点之前上班，每天要看30多份报纸，从里面找出会社需要的内容切下来，然后做成小报纸。这对我来说太难了，因为我不会日语，第一天上班就不想干了，心想怎么办？有困难就要逃避吗？不能逃避，我是修炼人，在哪里都要做好。于是我只有加倍努力和付出。第二天开始，我每天早上5:30到公司上班，提前一个半小时是没有工资的。我这样坚持了半年，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 我看报纸时，有的字就往眼睛里跳，一下就能找到我要找的事迹。半年的付出也换来了成果，社员夸我活儿干得又快又好，说与我打替班的那个中国人干得不好。这下那个中国同事就不高兴了，打电话来说我把他比下去了，自称是我的上司，什么都要听他的，有的话非常刺耳，他要求我必须和他干的一样。我郑重告诉他，我们师傅教我们拿老板的钱，就应该把活儿干好。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事后懊悔又自责，没有及时找到自己的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和利益心。被罚之后，这位中国同事又来给我提高心性。在今年二月的某个星期天，他直接跟我说，让我帮他上七天班，给我六天工资，态度也不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，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，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。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，这和常人不一样。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，怎样过得好，过得舒服。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，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明白法理后，当时我就想，没有偶然的事，这是帮我提高心性来了，让我长功来了。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他一样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，欠了债就得还。于是回应他说，就按你说的给吧，就是一分钱不给也没有关系。等开工资时，我说第七天工资不用给了，也许你们家里有困难很需要。听我这样一说，他很高兴，最后他真少给我一天钱。不过我一点都没有动心。是呀，回头想想真得谢谢人家，上哪儿去找人帮我提高心性呢？被法后，我知道了要用法来衡量，放下了利益之心，自己也感到很欣慰。五月份我换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，来到同修店里工作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。工作空闲时，我们还能学法练功。师父苦心安排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在这里就有我要学和要修的，学习同修的长处，修去自己的短处。因为我来到日本后，一直是一个人生活，提高很慢，怕说的心和求安逸的心一直都没有修下去，决心不够。同修看到了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的不足，开始我很难接受，不管说什么都不爱听，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。回家之后还感到委屈落泪，怕被别人说这个不好的物质像花岗岩一样坚硬。通过学法、背法、同化大法，发现自己慢慢沉淀下来了，能理性地去想问题了，遇事能用法来衡量了。我心想，同修那么善良，说话语气平和，我还接受不了吗？我问自己，听到同修指出不足，我那么委屈，这是真我吗？不是，真我不会难受的，这不是上当了吗？师父苦心安排，不就是让我快点儿提高上来吗？不知不觉间，我发现怕被别人说的心真的没有了，现在同修说什么我都爱听了。感恩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修炼路，也感激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。每天能与同修一起工作学法练功是最开心的。听同修说已经有十几年了，白天他从不躺在床上睡觉，想都不想，没有时间。我很吃惊，再看看自己，闹铃响了还要再睡五分钟， 感到非常羞愧，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嘴来提醒我，快点修取安逸心，今天把它曝光，我不要这个不好的物质。感恩师父给我们开创这么好的备法环境，感谢备法小组里的同修们，我们要更加珍惜备法环境，遵守规定，一起配合主持同修备好法，共同精进提高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备法后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2023年2月21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，题目是《也谈备法的收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备法对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，因为我读书很困难，思想业干扰很大，每天按部就班的读，读的是什么，一合书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有时还打瞌睡，进入不了同修们谈的如饥似渴的学法状态，也很苦恼。我以前也试着背过法，很艰难地背到20几页，坚持不下去就停了。后来网上不断有同修交流背法的修炼体会，这些同修的文章一次一次地在激励着我。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我们小组从去年大概是4月份开始背法了，平时自己在家里背，背会了到学法小组一个一个的过关，先是背5页，然后背6页，每个星期这样不间断的背，用了1年的时间，在今年4月26日终于背下了第1遍转法轮。我在小组谈过，虽然我在我们小组是背法背的最差的一个，但是我感到非常幸运，我能把宇宙大法背下来了，虽然背的不够熟，因为我还在修，我还要继续往下背。我很感谢小组的同修们的鼓励，互相扶持。如果不是在同修们比学比修的推动下，连这个程度都达不到。在背法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收获，改变了我的身体。这个体会我一直没谈。每天在专注的背法，我觉得比起同修的背法来讲，我背得很差，没时间谈，甚至和同修都没谈过。我觉得不对，第一遍法背完了，我用一点时间今天谈出来。自从我一开始修炼，师父就给我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，甚至连肠道都调整了，不管我什么时间起床，只要一动身马上就要上厕所，而且拉得通通畅畅，很轻松，身体很舒服。2020年的一天上厕所就非常困难，我也没当回事，后来就越来越严重，有时很费我的时间，我也和他沟通过，无济于事。有一次看到同修写的体会文章也是这一类的，很严重，我觉得我快和他一样了，但我没害怕，我也没和任何同修说，就这样持续快1年的时间。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备法第2个星期时，有一次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同修无意中说，他的某某同事在这里住，他后来得了肠癌。我当时心里一惊，我马上定住自己，我是修炼的人，我有伟大的师父，和他不一样。就在第2个星期背完法，好了，通畅了。非常感谢师父用这些形式来点化弟子，看弟子学法成问题，跟弟子急啊。我还要多努力，法学的还是差，还要继续突破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苦心安排。 在背法中也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去掉了一些名利情的考验，特别是情不断地跳出来干扰我，使我担心害怕。我用师父的法来破除他们，不准他们在我的空间场上起任何作用。谢谢师父一次次帮我化解了。有师父真好，背法真好。专注背法，私心杂念、负面思维就无处可藏，一切师父说了算，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你白费心思是改变不了什么的。我们的责任是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继续告诉世人，使他们能同化宇宙特性是最好的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写出这些是希望还有像我一样有背法畏难情绪的同修，有身体不适的同修，赶快行动起来背法。这么好的宇宙大法，慈悲伟大的师父捧给我们了，我们就应该捧起大法经书来背。个人的一点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